朋友平安，在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邀请你收听赵约翰牧师师母与刘青牧师的对话，如何看待心理学，他与圣经辅导的区别，如何对待有心理疾病的人，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很多人对圣经辅导的概念就是，哦，好像都是比较定罪式，或者教条式，如果你什么问题来，我就是告诉你，你要认罪悔改，你有这个罪，你有这个心里的偶像，心中的偶像，这些比较僵化或者公式化的，但是他们也被看作是圣经辅导，或者他们声称自己是圣经辅导，那你对这样子的一个辅导方式，所谓的圣经辅导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你的看法是什么？
刚才他也稍微提到一点，
圣经辅导其实也最近也一直的在进步，因为从 Jay Adams 开始大概他就是属于圣经辅导的第一人，
亚当斯牧师，
对，他呢，他基本就是像你所讲的比较单一。当然他所处的这个环境是因为整个心理学完全占领了这个辅导行业，所以他要把这个圣经的权威性，把圣经的全备性抢夺回来。那当然在心理学中间基本就没有强调所谓的罪啊悔改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他对这些教义的强调是非常合时宜的。所以
就是说有他的时代背景，
特殊的环境背景。
对对对，我们现在再回来看，看起来好像有人甚至说他是行为主义者 behaviorist 那当然我们这样看，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种痕迹啊，或者 legalist， 或者叫做
律法主义。
对，现在看起来好像有这种痕迹，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在当时的时代当中，它真的是一个你可以说明灯也不无过啊，因为它带着整个的一个圣经辅导的运动是从它那种起来，
这是一个战士，
但现在对，是一个战士。对了对了，那现在过了几十年，这几代的人不停地在耕耘，他们发现我们没有离开圣经，根本没有离开圣经，发现圣经对待人的这种描述其实不仅仅他是一个罪人，对吧，他是一个按照上帝形象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受苦的人。你看基本用三个英文，用三个 S 来解释，一个是他是 saint， 他是圣人，他是 sinner， 他是罪人，他是个 suffer， 他是一个受苦的人。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突然一下这个人就变得比较丰满了。你再看他的确是一个按照上帝形象道的人，他有他自己的能力，有他自己的思考，有他反映上帝能量的，反映上帝荣耀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他又是个罪人，罪到一定的地步，他连自己他从哪来他都忘了，他从上帝形象道这个地方他都忘了。当然他有些时候他是因为别人的罪，他生活在痛苦当中，比如说孩子啊、家庭啊等等，受到这些的帮助。所以现在的圣经辅导，大概你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对待人，那他就会看的就不至于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对待。那这个人他在受苦，你不能说他就是个罪人，他的确是个罪人，但是他也是个受苦的人。那上帝让我们对待受苦的人，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做法，他是一个有同理心，他是一个 merciful God， 他是一个怜悯的上帝，
先尝过
对对对，所以他你看，我们圣经辅导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他没有离开圣经。圣经里面所呈现这个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工作，只是让这个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辅导当中变得更丰满而已。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想要从事圣经辅导或正在从事圣经辅导人，那么在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背景底下，你的提醒，你会对这些人有什么提醒或劝
勉励
或劝勉？
可能再会，如果这样问的话，说他们是不是需要心理学的背景，然后才能从事心理辅导或者说圣经辅导？简单的回答是 no，
不需要，
因为不需要，圣经已经给了我们。该有了。现在圣经的辅导它慢慢正在健全起来。所以对待人的帮助，圣经的辅导已经慢慢成体系了。 所以在里面对待神学的认知，然后对待上帝的认知，对待福音的这些东西，或者对待人的认知，圣经辅导已经相当不错了，已经在做他该做的工作。但是是不是说心理学就完全不需要看呢？也不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你不看，你可能帮助你的人在看，如果他知道你不知道，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帮助他。
嗯，
或者受你帮助的人，或者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他们如果对这些东西有一定的知识，你不知道不知道的话，就是显得你的侍奉就效果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怎么办呢？现在有很多关于心理学的一些的介绍的书，我就甚至可以推荐你，当然英文的稍微多一些啊，大家可以大概扫一下盲，就是比如说对待心理学它的来源它的理念它的方法学它采取哪一些的方式，还有比如说药物治疗，大概的这个原则应该是知道一些的。我是觉得这个叫做英文叫的 contextualization， 就是把它处境化或者社会化。因为你毕竟是在这一个领域跟所谓的世俗的心理学，我不叫对抗了，但也差不多了，因为你在对抗这个世界的风潮，所以对待这个心理学它所呈现的这个图画，你大概需要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你要真正要帮助人，上帝的话是全备的，上帝的灵是全备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认识心理学不是说对你的圣经辅导好像我们缺一点需要心理学补足，不是，而是认识他只是想让你知道你所面临的这个
你服侍的
仇敌，
你服侍的对象，
对，你认识服侍对象，你面临的你的我不叫做竞争对手，因为他根本没办法跟上帝竞争，但是他们，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说其实我们从事圣经辅导，单是借着圣经的真理，我们不断的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的更新改变靠着真理还有圣灵的大能，我们确实是足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生命更新改变的。所以在辅导上圣经辅导是足够的，但是我们对心理学的知识的装备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这些人他受了什么影响，或者心理学的一些需要分辨的地方片面的地方，错误的地方，我们有一定的认识了解，其实对我们从事圣经辅导是有帮助的。
你对这个帮助的对象讲的话就有分量，你说啊，我知道他们是这样子的啊，或者你过去确实为什么没有得到帮助，因为他少了这个东西。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是接受了很多心理学的训练啊，或者是辅导，那你有一定的心理学的一个知识呢，其实在辅导这群人上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对，
这个其实跟我们预备讲到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讲圣经不看世界哈，你看世界知道他们败坏在哪里，
受什么
错误的影响，你才说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是这样看啊，
对，
是一样的道理。
对，当然我因为我现在是个牧师嘛，在侍奉讲台，我觉得作为我们所谓持有真理的人呢，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们比较单薄比较肤浅，但是我其实想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或者问在座的牧者或者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所呈现的这个基督，我们所讲的这个真理，它真的比这个心理学所给你带来的东西更美丽吗？更有吸引力吗？更有盼望吗？更能够让你经历到丰盛的生命吗？还是我们只是在 compete with something？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
你讲的肯定是
竞
争，
对，在竞争。所以对我来讲，基督的荣美啊，它不仅仅是大能的，它是一个荣美，荣美是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它能够抢夺人心的。
对，
那当人心被吸引，他当然愿意跟从上帝了。
是，
但人呢，因为被这个世界所抢夺，好像这个世界给这个人能够带来各种所谓的盼望，然后带来各种各样的帮助，能给人得来荣耀，所以人就跟从这个世界。所以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作为上帝就是大能的道的传讲者，这里面所带来的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教会真的应该悔改。 除了我们说到心理学它自己的问题浅薄呀、等等片面啊等等，那作为我们持有这种全面全备真理的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不是把全备真理的规模能够呈现出来？我们自己不仅讲的内容，而且生命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啊或者见证能不能出来？这个是我从正面来讲，我对教会的一个挑战，我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完全100%的同意你讲，而且我觉得你给我们的挑战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把基督的荣美那个 beauty 能够啊在讲台上能够讲出来，实际上也是挑战了我们的信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敬拜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是不是以福音为中心。因为你提到了福音是改变人生命的大能，福音是拯救人生命的大能。那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福音不讲了，去讲一些跟着世界上人喜欢什么我们讲什么啊，怎么让自己快乐啊，幸福啊，好心情啊，你就跟着世俗的走，这里面没有福音了，就真正失去了那个活水的泉源。
对啊，而且如果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能够找到所有的幸福，你他为什么要到教会里面找？
对，
你这不是这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现在心理学很大的诱惑就是他基本上已经在做教会应该做的工作，就改变行为，改变心情什么，这他已经在做教会的工作，但是好像教会做的没他们好。所以你想想心理学的它的这个流行程度当然大了，他除了他这种宣传的作用，他的确他有他自己的真的迷惑性。因为我们的所谓的这种真理好像没有给人带来所谓的什么改变，所以的确是非常值得悔改的事情，很不幸的一件事。
你讲的我完全有很多的感触，我相信那个生命纪干的王志军牧师也会很有感触，因为我们经常在这几年讲到教会的世俗化啊，唱的诗歌啊，还有讲的信息，王牧师喜欢讲这个按摩钟啊，让人家 feel good 啊，让人家来 feel good 啊，唱的诗歌也是很陶醉 feel good good melody。 我们其实已经无形当中已经觉得那个比较好，而离开了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福音真理。
这个
是我们的麻烦，
这个是整个教会，因为说真的还是
需要悔改，
还是不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而带来的一个很可惜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生命的改变是耶稣基督主动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其实它是生命的活水，我们不可能绕开生命的活水去得到生命的更新跟改变。
对对，那这种侍奉其实我们跟世俗的心理学，如果真是讲到竞争的关系，他们应该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竞争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我作为一个学心理学的，也是一个医生，没有一个医生或者心理学家会晚上9点给你听你的倾诉的，你下午你这个 session 结束以后你就结束了，你要自己面对你的问题，自己面对你的痛苦，没有人管你的。It's a profession。我的病人如果打电话打到我家里头，我会非常的讨厌，因为 you know I'm professional， 我是一个专业的，我们就是一个小时时间就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但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应该在他旁边有陪伴。应该跟他一起祷告，应该爱他，应该了解他，关心他，认识他。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做的话，我们失掉了一个上帝给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圣灵的工作，就 paraclete， 就在旁边陪伴他支持他，甚至挑战他。如果我们连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做的话，怪不得我们就失掉了跟这种所谓世俗心理学的竞争。那是求上帝能够兴起更多的这样的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因为做这个 counseling 啊，做辅导，你们做过，其实挑战是相当大。挑战大不是主要的，不是这种学术头脑的认知，挑战大的是行为。因为看到一个生命在你面前破碎，你真的是花很多的时间在它上面。对
啊，我个人啊觉得非常受益啊，而且也其实你最后提的那个挑战也挑战到我。为什么我们不 不能够在讲台上，我们教会啊不能够把耶稣基督的那个爱的力量啊，这个是最好的啊，我们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来跟随耶稣，这个舍己愿意付代价，愿意带着这个爱的信息、爱的力量去帮助受伤残果那些需要帮助人，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啊，突破自己的这个 boundary 啊，这个界限，这整个实在是啊，确实我觉得我自己也受到挑战，而且我特别感谢神啊，看见你这一路走来啊，你可以说看到两个世界，而且你在很多方面啊，对圣经，对啊怎么样帮助人啊，这些的啊有很多的见地啊，我自己觉得受益很多，非常感谢你。
我相信上帝使用刘青牧师一度带领他受这么全整全的装备啊，
不是偶然的，
又是医生，又是心理学的这个博士啊，
还是教授，
还是心理学的教授，然后呢又是这个牧师，又是圣经辅导的研究然后认同，完全认同圣经辅导，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装备非常的整全齐全，所以我相信上帝这样一路带领你这样子的来服侍他，实在是看到神奇妙的作为跟恩典，非常的感恩
啊！神能够使用你，也能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做神所喜悦的事这提摩太书告诉我们的。
非常谢谢刘青牧师接受我们的这个访谈，
感谢
你所讲的这些话，我相信打开很多弟兄姐妹的视野那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感谢也非常感恩。
谢谢，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天父阿爸，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看见在神的国当中有许多的器皿主，我们为的刘青牧师献上感恩主，你让他一路走来，通过他的心路历程，他所受的装备，以及他在你里面怎么样思考摸想，以及你对他整个人生的带领，使得他今天给我们的分享是有根有基的，而且是知止要害的，也能够指出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挑战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为他的生命，为他的分享献上感谢，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也继续使用他在你的家中做你合用的器皿，也带领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为主发光，来去扶助软弱的能够在圣经辅导上能够尽我们的力量参与到神国你自己的使命，在这个末世黑暗的地方能够为主发光，为能够把人带回到神的家中主那些世上的小学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人，只有主你自己全备的真理，那个带着生命施加的大能的，能够改变人心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能够真正的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感恩我们谢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阿们，
谢
谢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